选给你，献给你。
Yeah, check. Yeah, 写首歌给你。电台好久不见，这里是耳朵爱潮吹，我是 Kason。
hey, 大家好，我是大卫。
今天我们要有一位嘉宾，我们一位嘉宾是我和大卫都非常喜欢的一位台湾的音乐人。
对，我是知道他在杭州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就
把他抓过来，
刚好我去这个活动去，等于说有点像是蹭的意思啊，然后我就刚好把他薅过来，
对，
然后想说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跟凯桑都很喜欢的音乐人。
对，因为大卫真的喜欢他的音乐很久，所以一直在跟我安利，所以这次他来了真的是一定要把他抓过来。
对，
所以我就不惜一切的代价，即使去蹭课也要把他蹭过来。
对，
来吧，自己介绍。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雷琴，我来自台北，我住在北投。
哇，这么具体详细，北投这个地方
是一定要提的
啊！北投一定要，为什么一定要提北投？具体到，
因为北投它就是在一个山边
啊，
从小在山边长大，那对于自然呢，就是有一个好像情有独钟的一个习惯吧。
哦，
对，那所以我也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音乐里面，这样子。
哦，
对，
我觉得其实雷琴介绍自己。可能他不是太好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头衔啊什么的，
不该说那些。
那我作为歌迷，其实我可以，
狠狠的夸，
对，我可以介绍一下，
狠狠的夸，
对，雷琴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鼓手，然后因为我先知道他是打鼓，对，我看他打 percussion，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包括他其实他在这两年他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
哦，
对，
太厉害了！
哎，这是不是第一次有金曲奖入围者在我们这边录音啊？
如果东野也算吧，东野拿过最佳作词，
许君有上过吗？
许君没有上过，
许君还没上过啊？
对，
那就是第一位，
是他的不容易，是他的那个，
是他的遗憾，
是他的遗憾，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包括雷琴现在也在给一些我们大家都很认识的一些。音乐家包括歌手，然后去做他们演唱会，然后其实他现在也在筹备自己的专辑，然后他也跟我说去年他有一个全亚洲的巡回演出，
对，
所以说我非常真诚的推荐大家这位音乐人雷琴。
哎，你接受了这么多大的头衔，咱们还是从音乐本质上来，你简单描述一下你对雷琴音乐，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的音乐，对不对？当面夸一夸。
我喜欢音乐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特质很吸引我。第一个是我觉得声音要跟我很像
啊，这样子，原来是自恋哦。
没有。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声线的人其实并不多，
是
就是很多唱歌人，他们可能就是很有 power 的，或者是他们。有些人说擅长强混音啊什么的，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就跟我有点像，因为你也有一些弱混的感觉，
是
对，
这有点专业。什么叫强混？什么叫弱混？
其实鹿晗晗这两天在跟我讨论强混弱混，所以说
太专业了。
强混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我举个例子，像王力宏。像
铿锵有力，
林俊杰啊什么的，
声音很亮，
你听他声音特别高，但是他特别实，只能类似于这样子。
是，
然后像弱混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什么唱 R&B 的一些人，像方大同啊这些。对，然后比如说像雷琴的声音，我觉得也是有点靠近这种。
是，
我以前只知道什么强攻弱受，
什么玩意，什么鬼啊？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吸引我，就是他带给我的律动的感觉。
哦，对
对，但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聊一些律动，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雷琴，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 因为我们不同于那种特别专业的音乐节目，因为我们想做到就是把这些音乐的一些比如说关键词
是
给分享给大家，就可能大家是听音乐的，但是大家突然有时候冒出来一个词大家真的不明白是什么，
是，
然后呢我大卫就跟你说啊，找雷琴来录节目，我就想哦，雷琴那不是律动小王子是不是
对对对，
就这个是最厉害的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今天我们带着就是给大家也不是说专业的聊这个律动，
是
就是我们带着我们的感觉，
是，
然后雷琴带着他自己的音乐，然后他对做音乐的一些想法，包括大卫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所谓的音乐里的律动，或者说甚至是说生活中的律动，
是
大概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是
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名词说推给你，你去学啊，一二三四五什么是律动？我们只是说，哎，这种感觉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它是什么？在音乐里是什么？我们分享给大家，
行，
好吧
？OK，那刚才其实。开场的曲目也是雷琴上张专辑里的主打歌
Real World，
对，然后现在其实背景音乐在放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他和另外一位台湾的应该说是贝斯手，然后也是一位歌手叫 Linian，
对，
他们两个合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Mountain Dew，
我们听会儿回来之后让雷琴多说话啊。
管他你什么角色的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我爱你，这就是你现在要知道的。呼，一大堆话已不是问题，让河流去清理，把自己交给森林，相信冥冥中的旨意。I live in my best life， 呼 ，yeah， 流出一人自然的气息。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I love the way you breathe, giving me this feeling。你的呼喊让我醒来，骤乱的云海，靠岸，沉浸习惯原始的状态，逍遥自在，随着风摇摆。
哇，好听。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现在三个人的状况，是我们刚才接到雷琴，然后问大家想吃什么，我说川菜和那个兰州拉面，你选一个，他选了兰州拉面，啊，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了一碗兰州拉面，加一些烧烤，此刻坐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录音棚里面，但是我们现在三个人坐的是户外的这种户外椅，
对，
然后就是坐在户外椅上喝着饮料，
是，
就是感觉在一个别人认真工作的地方，我们在放松，
是，
就是，然后就听着雷琴刚才的音乐，就给我一种，特别放松，
对。
就是突然觉得啊，我因为我刚上完一天班，你也刚在那边做了一天歌，
确实，
大伟也是上了一天班，但是这会儿就真的是
放
松
下来，
舒服了，
是。
所以我们就聊到我们想聊律动嘛，
是。
我就想问，包括你啊，问大伟，就是你们其实最早我们是说知道律动这个字儿，是你们对于律动有一些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对这个东西啦，有一些感觉，你觉得你还回忆得起来吗？
回忆得起来。我第一次对律动有感觉，其实是，哇，我想想哦，那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在我表哥家，然后表哥住在嘉义啊，在阿里山附近啊，那他在家里的这个阁楼嘞，给我弹吉他。他那时候是中学在练吉他，那我看着他在一边在刷着这个吉他，头在这个摆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律动，哇。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种看似好像固定，但是它又是怎么讲，有一种魔力会把人家吸进去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律动，就我就听到他在拨着吉他这样子，好像他就制造了一个空间，让把慢慢的把我这样给吸过去了，对。那一直到我后来开始学了音乐，我最一开始是学打鼓。
哦，你是鼓手出身。
我是鼓手出身的。那在练鼓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我们打鼓拿着鼓棒，手是做一个动作，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在摆动嘛，那其实也是透过身体在传达我们脑中的这个音乐的想法，是吧，那我们对着一个歌或者是对着一个固定的速度在做这个演奏的时候，好像身体会进入一种，你们会上健身房吗？
会
会了
会
了，
健身房的时候，我们跑步的时候，不是跑步机就是一个速度一直跑，
对对对对，
你跑得快或忽快忽慢会特别累，
它就设定一个速度，你很难去呼快呼慢。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律动好像是就是这样。我那时候打鼓的体会就是，好像在做有氧运动，就是一边打一边打，好像时间就忘记了，然后好像身体也怎么讲活络了起来的。对，我对律动的体会是这样，就是它好像是一个你要用全心、全神、全身，去感受，然后去带入的这样子的一个波动。
OK，
是
它是一种有一种心流吗？在心里面
是绝对是，就是其实你讲到心流，我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律动其实是团结的一个象征。就是说大家鼓掌，或者是说我们在怎么讲踏步的时候比如说军队在踏步的时候
齐步走
的时候那一定是齐的嘛。那这个齐对齐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律动。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律动，你可以把这一个军队也好，或者说这一群人大家的心率也好，或者精神状态大致上调到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律动它神奇的地方是它可以在无形之中 connect 听到加入的这个所有的人。对，比如说我们刷一个和弦下去，可能每个人对于 C 和弦但有一个大致上共同的想象。对，那但是律动这件事情的想象就稍微单一了一些，就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画面感，但它有一个速度感。那速度感，那你看着旁边的人跟你在同一个速度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安全感。对，所以
是吧
，
就好像比如说我在一个，就好像你说的，你这感觉更让我在，就是好像我进入了一个，我们经常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同一个节拍，我们在一个节拍，我感觉就是这个感觉，我们这有同样的节拍在那边。
就换个比方说，假设你今天是休假休了很久，你在一个非常 relax 的状况，那你突然呢飞到了上海，那你在一个繁忙的地铁站，每一个人在你身边走得很快的时候，你很难不被影响。就我觉得这也是律动的一个体现，就是每个人他走路有他自己行走的一个节奏跟律动，
都市的律动，
都市的律动跟你很 laid back 很山林乡野的那种律动肯定是不一样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微观到音乐的呈现，那宏观到整个每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是说这个地景风貌，它都有它的一个节奏跟速度感存在。
OK， 那讲到这里，赶快来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雷勤和台湾的另外一位创作型歌手李全哲他们合作，这首歌叫做《Summer Times》。
Summer Times 刚好符合现在啊。
哎，接下来这首歌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刚才我其实也试听了一下你的这个 playlist 嘛，然后我看到就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华人，
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你自己来介绍一下
好
了，
来介绍一下。好，这一组乐团呢，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乐团，那他们叫 Eraserheads， 那他们基本上呢就是菲律宾的这个国民英雄乐团了，非常非常的有名，非常非常的当红的。那他们其实基本上也红火了大概三四十年有了，就很老的一支乐队，
老牌乐队了。
那为什么要介绍他们呢？是我刚刚前面两位主持人提到，我做了一趟亚洲巡演。那我在菲律宾演出的时候呢，刚好有机会牵线认识到了他们的主唱。那我就到他们的录音棚去参访了。那顺便也在那边有录了自己新专辑的作品。
期待。
是，这个乐团的主唱他也在那边有出来跟我们打声招呼。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么熟悉他们的音乐，就一看才发现，哇，他们是这么大，当地这么大的一个乐队，然后
大明星。
而且我前一天，我在去录音前一天，我去旁边马尼拉旁边吃青，我去吃了一个青，然后这个刺青师，我们就吃完就加了 IG 嘛，结果他看到我去找这个主唱，他吓到，他传讯息来说，哇操，你怎么跟一个我们国民英雄 hang out 啦？原来你是哪里来的大明星？你怎么跟他见面去了？
就好像你怎么跟罗大佑那个什么？
你怎么跟刘德华吃饭
了？对，怎么跟刘德华？
你怎么跟伍佰啊？你就是跟伍佰的。
对，所以那一次就特别怎么讲，印象很深刻，好像一种很魔幻的体验吧。就是说莫名其妙就牵线认识到了一个这么头牌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乐队，然后在我们最后要离开马尼拉的时候嘞， 因为我们毕竟是打个照面当面认识一下，还没有看过他们现场演出嘛，不知道他们现场的感染力。那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刚好就讯息来说，哎，我们刚好在中央公园有一场这个演唱会，要不要过来看？这样，就我们一到那边是20,000人的哇大场面，全部在叫他的名字，这样子，全部在叫他的名字，所以那时候是很震撼的，就是说，居然是这样一个惊喜的体验。那这首歌，我觉得它是。好像有一种青春热力的感觉吧，好像也蛮能象征那个时候在菲律宾做巡演的时候
那个感觉，
我所体验到的感觉。
好，那时候我来听一下咯。
Dahil ang puso ko walang pangamba Na tayo'y mabubuhay ng tahimik at buong ligaya At asahang ibig ka
其实我也蛮想要就趁这个机会跟你们两位就是稍微分享一下那次去年的这个亚洲巡演，我其实经历到了蛮多蛮多有趣的一些故事。
我能感觉到你酝酿很久了。
你巡了哪些地方？
我去了日本，去了韩国，我去了曼谷，我去了清迈，去了巴厘岛，去了三宝龙，印尼的一个港城，然后去了马尼拉，我去了宿雾。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个巡演是除了演出之外同时在录制下一张专辑，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
你这个你可以好好讲一下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逻辑呢？
是对，我觉得这个逻辑对我来说也是挑战自己，你知道吗？就是说巡演已经 loading 很大了，本身就很累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做亚洲巡演，然后我在这些国家的这个听众也好，或者说声量也好，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但是有这个机会拿到这个演出了，我希望能多带一些回馈回来，就除了这个怎么讲演出的这个观众之外，我能不能就是说留下一些作品，就让这个效应可以再滚长远一点，就是我那时候当初的一个想法，就搞到自己了，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因为大家知道演出的时候是我们必须 keep 一个状态嘛，
是
我们要站在台前面，我们要保持一个精神呢，对啊，那但是创作呢又另外一回事，创作就是我们窝在一个地方
挖自己、
啊、基本上它是一个有点拉扯的一个状态，那我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它都是在录音室里面做的比较精致的一些声音啊，弦乐啦管乐啦，然后录音室的鼓组啦，就是声音是稍微比较精致的，那我的第二张专辑我就不想再做一样的事情了，我就想说我想要在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大街上，我们在三宝龙那个旧城啊，就是古城，那旁边都是机车的开来开去的，很吵啊，然后就觉得特别有味道，所以我们就把鼓就架在这个大马路边了，麦克风就架了，也不管了，就开始录了，对，所以这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就是你听到很多好像当地的那一种地景的声音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也有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在宿雾是一个海岛嘛，在菲律宾的一个海岛，那宿雾呢有一个地下的这个地洞，里面的什么钟乳石很漂亮，那其实我自己呢我很喜欢一个60年代的一个巴西的音乐家，Armando Pascal， 那他是一个很有名，他会在自然里面演奏，他是一个算是精神的一个怎么讲崇拜的一个偶像，那他呢就也启发了我，我想说那不然我就向我的这个偶像致敬一把，我背着乐器就爬到这个钟乳石洞里面，麦克风也爬进去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洞里面就搞了两首歌出来，哇！对，所以这个创作的过程其实是也很惊心动魄的，对。那
爬进去啊，那个是他需要你自己爬，
需要爬进去的。它是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地底的一个钟乳石洞，
是不是还可能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蛮危险的，水大概淹到大概小腿肚吧。
然后你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再搞两首歌要多长时间？
大概40分钟吧。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然后
所以那个声场是完全一个地底下的一个声场，
地洞的声场，对，所以它
真的是 underground，really
underground，literally underground，yeah. 对，所以啊，这个录音的过程其实也是怎么讲，蛮 蛮刺激的，真的是挺刺激的，然后挺自我突破的吧。对，所以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慢慢慢慢发现说，哎，这好像是我在追求的一种创作模式吧，创作方式吧。是就是说，毕竟我鼓手出身的嘛，我一来乐理没有人家厉害。吉他弹奏钢琴弹奏也不是科班出身的，
是
我就会打的就节奏了嘛。那鼓怎么带着走，没办法带着走，架子鼓爵士鼓这么大一组，
这么大一组、啊、
对的、所以我带着手鼓，我带着鼓棒，那到这个地洞里面我就打墙壁、或者说打这个手鼓、去运用这个当地的一些声音跟物件、想办法去制造那个律动出来、想办法留下我的标志，这样子。
哇，
对，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 在做这张作品。
哇，我终于发现我和金曲奖之间的差距。
没有没有，
要去地下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就雷琴他，因为可能认识他的那个听众或者观众知道他的那个形象、他形象是非常自然的，就是一个融入大自然的形象，
阳光大男孩。
怎么讲，他有点像是你好像可以在田间看到的一些人，然后在海边看到一些干海的人，
我觉得像很像海边。
对，然后就试着打赤脚、然后在那边走，然后就打着鼓，对、然后这种感觉就是给你感觉非常自然，非常 nature、然后对，然后包括他刚刚说的运用一些这种石头的声音，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酷。
的确的确。
对，因为其实我们虽然人类已经发明了很多乐器、但其实大自然就是一个最大的乐器。
对，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重点，就是说这乐器那用烂了每天都在用，就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洪流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我一直在思考。
是是是。
就但这当然只是最一开始思考，你一直这样想、太严肃了嘛，就是不是说每一次做音乐都是要突破，或者是说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就是图一个开心嘛，图一个当下快乐。但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带着鼓棒到处玩，在海边随便拍个鼓，好像旁边的人就围过来，那种感觉也是很单纯的、很喜悦的。
那就感觉是那个律动 groove 就是你的魔法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是。
嗯。
我喜欢就是带着一些小乐器啊，或者小手鼓啊、然后到这是真的，反正舞台表演是一回事、但是譬如说就是在海边或者是在一个这露营区，就随便玩点乐器，大家就自动靠过来的那一种感觉，我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对对对，就是
artist 的感觉。
不用包装的好像说啊你是谁啊，我真
的高高在上，
你
舞台的
光，不用这样子、对、我们就是围在一起听听歌、让大家享受这个当下，我其实就真的很喜欢这个氛围、对。
如果我能偶遇这么一次，比如说有个人是这样子的话，我也会非常开心，
是吧。
然后我觉得是某种对我生命的奖励，我比如说我去哪哪玩，然后我遇到这么一个事儿，我会觉得是对我生命的奖励，知道吗？
是，
对。那你今天偶遇了呀？
今天都没有在打鼓，今天就是兰州拉面，
没有了。但是，就刚刚雷琴有在跟我讲，因为昨天晚上其实我们有办一个，也不能说办吧，就是可能他即兴想弹一些吉他给粉丝听，然后刚好就有一些人喜欢他的音乐，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草坪。
是，
对，那个活动我没参加，但是我有帮忙宣传。
是，
然后就是那些人就从很多地方，我听说有
人从
天
津
过来的。
哇，来了多少人啊？后面
是啊，大概三四十人有吧。
那你就是这个草坪，
就是一个草坪、啊，
对，
他就随便找一个草坪，
好有意思哦。
是，
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活动，为什么告诉我？
我发朋友圈，但你太忙了没看见。
我真没看见，
这个不能怪我。
真的，这个要特别 shout out 一下大卫，帮我宣传这个活动，也很感谢，就是因为我微信有个群嘛，那我就跟他们说，哎，我最近要来杭州写歌啊，有没有推荐我一些吃的吧？我不知道去哪里玩，除了西湖，有没有哪里可以逛逛？结果他们就跟我说啊，雷老师都来了，我们要不要给我们办个见面会？那我说见面会多无趣，要不要给我搞个吉他来，或者是我唱点歌给你们听嘛？就他们就我昨天到了，他们是连麦克风，然后音箱，然后搞了一个摄影机，然后灯串啊，然后还架灯这样子，就是我真的很谢谢，我也第一次感受到就是杭州的大家的这个歌迷的这些热情
啊，大家很喜欢你啊，
是是是、
是是是，
你要早点上跑火车宣传。至少来四十个人，
不是
多来十个，
是是是。就昨天那个也很真的也挺临时的，就大概就是前天才讲好，然后我也没想到就是大家会这样动员。
哎呦，你这个也可以聊到底上，是不是？咱们我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最近呢，咱们不能聊 groove， 我们刚好聊到这个事儿。
是，
我发现啊，就是如果你是就我们说律动可能有很多种啊，
对，
可能如果说你喜欢这一种很自然的律动，
是
我也是喜欢这种自然的律动的人，我就喜欢你刚才说的这种事儿和你做的这种事儿，
是
比如说我平时看的那些东西也是，比如说一个 DJ 他可能在一个农贸市场打碟，我看我很喜欢越南一个 DJ 组织，他们就去农贸市场，你
知道
那
个
吧？台球厅啊，
是，
我就觉得超级好玩。
理发厅在那边做的，
我就很喜欢这种方式，包括我后面自己可能也有一些计划，想多点这种，
是
就是跟你的想法一样，
是
就是大家一起过来听这个喜欢的音乐，
没错，
也不需要人很多，就是大家一起在里面玩就开心的这样。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素养，就是说音乐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就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那倒不是说就戴着耳机手机听，你有一个现场的表演，那这在街坊里面就有这样自然而然的一个音乐在发生，其实是对大家的素养都是很有帮助。
就像你说的嘛，就是所以说你刚才讲那个律动这个生活东西是个连接哦，我就突然觉得是的，就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听歌那可能是个网络上给你的一种网络的连接吧，
是。
但如果说大家是在一起，比如说咱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放的一种音乐，然后你和我都在这个音乐里面的话，这是一种连接，就是我们被这个律动连接。
是，
我就觉得非常的能 get 到你这个点，
没错没错
啊、
对，
一起在。就是你可能是你自己摇摆啊，身体那个节奏跟上去了，你就会享受到那个快乐。
其实他刚才我们在车上也有聊，我觉得他也挺启发我的，
是
就是他说哦，昨天那个演出的感觉真的很棒。
是，
然后我其实也想，其实好几年前我也做过这样的演出，
是
但是最近几年我为什么都没有做？
是，
就是大家都在往 live house 里跑，或者是都在往一些专业的演出场地跑，
是
反而是没有在线下跟你粘性最大的歌迷有这样的互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其实大家其实有很多所谓的现在我们这边讲笨野低嘛，
嗯，
就大家会去一个，其实可能年轻人他也觉得演出啊或者迪厅啊就是那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太想去那边跟这波人一起玩。
是的，
是
的，是
的，
他想找一个跟自己的位置的东西的时候，
有点太盯着了，对不对？
对，他可能想去外面玩，就是他们可能几个人就带个音响，放个歌，就开心去了。
是是是，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总有人会去找自己的那一波吧，那个律动吧，那个旋律吧。
是。
OK， 那接下来还是听一首歌，因为前面已经跳过两首了，
是、
啊。但我觉得这首一定要放，是我
前面跳过了，可以重新放，没有关系。
OK， 我先放这首吧，因为这首是我听雷琴的第一首歌
啊，是、
这首歌叫做《薄荷 Mint》。浪漫的一首歌、啊、叫薄荷，
好听，薄荷。
对，我其实当初听到这首歌，就是马上一个 vibe 就吸引我，
是，
就是这个 vibe 我感觉就是专属你自己的 vibe，
是，
你不管是跟谁一起合作，
嗯，
其实这个 vibe 都带在里面，包括你跟 Linian 的合作、嗯，其实我一听这首歌就是你的那种感觉，
是
对。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很多音乐其实同质化是很严重的，
没错，
但是我就是想要听一个。有个人特色的东西，
没错，这很重要。我觉得这也跟所有创作音乐的朋友也说一下，就是 AI 时代也要来了嘛。嗯，
是
你不做点有自己个人特色的东西的话，
很快被取代了。
你别人根本不知道你是 AI 还是真人了，很恐怖了。
是那天陈珊妮也在怕哦。
对啊，
陈珊妮有在怕吗？
有在怕、哦。
他前面有说这个事吗？
我超怕他。
对啊，
对啊，因为其实我就是有跟大家讲一下，那天我们有在听课嘛，我去蹭课，其实就是蹭陈珊妮老师的课。然后雷琴是飞行嘉宾，然后在那边也有一起。然后陈珊妮老师其实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我以为他是不会怕 AI 的。
是。
我以为他是不会怕 AI， 但是他居然弄了一首歌就是 AI，
是是，
对，
对我猜他的怕应该也是替大环境怕吧，就是说，假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那么去找到自己特色的话，那要是有一天他们被取代了怎么办？
是是是，我觉得他就说了一个事情，他就说我其实我自己对自己是不担心的，因为我已经到了。
是
就等于说到了这个 level， 但是大家这些年轻音乐人其实大家是很吃亏的、
是，
因为你等于说你在跟 AI 同步发展，但是你能超过 AI 的速度吗？
是啊，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家
这个事情就好比其实冲在前面的是围棋嘛，
是
AlphaGo 把围棋干掉，然后现在比如说那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干得过他了呀，就是就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音乐有自己特色很重要。
没错、
就是、AI 像现在 Suno 的话它其实可以模仿一些广告音乐啊，
没错没错，
对，
可以生成一些和声什么的，旋律都生成了出来、
包括前几天 Logic 有更新，
是，
然后 Logic 更新那个 Bass 我真的吓到了，那个 Bass 编的比我好。
那我们讲回来律动，你知道律动这件事情就是很人味的，
是、
它不太能被取代的。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要想我们在算拍子哈，我们讲到律动讲拍子，我们不讲太生硬的一些乐理、拍子很简单，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大家都会数，对不对？那一有正拍就有怎么样，就有反拍。那正拍跟反拍之间的关系很好理解嘛，就要么一，要么就是怎么讲零，对不对？就是就在这中间，一跟零中间是什么？ 0.5是吧？就它很容易可以切出一条线。那这个可以整除的部分呢，是 AI 可以做到的。可是你想啊、一怎么除以三？是不是除不尽？0.3333除不尽是吧？所以所有的三连音的弹奏，包括吉他、包括鼓的演奏，它是满满的人味的。为什么这样说？那都是一次一次的选择。我作为 Kesson， 我作为大卫，我敲下去这个三连音，我做出了我的选择。这个选择是机器没办法比拟的，因为它怎么样切，它要嘛就是 0.34、0.36、0.3， 对不对？它一定会切到一个刚好在这个怎么讲理性，然后或者说逻辑的这个运算上是成立的状态下，他有办法做出这个判断。可是我们人能够很大胆的，即便它误差了，即便它快了一些，即便它慢了一些，可是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站在那就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里的人味，它没办法被 AI 取代的一个部分，就是尤其是律动。每个人唱歌有它的律动。我们唱歌就音怎么走，转音有转音的律动，颤音有颤音的律动。其实它都隐藏在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漂亮的这个和声的背后。是，所以我觉得律动它是很难很难去被机器给取代的一种东西。
因为是带有一些人味的。
对，带有一些人味的。就好比说你完全是盯死人都在 grid 上面的这种音乐，你听久了 也累。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机器呢，智能呢，它最后算出来的东西是极其正确的。它一定是追那个正确的，比如说围棋就是我得盈利嘛。
对。
但是很多艺术上的东西呢，它成就它的是那个错误。
没错。
是。
就是我是觉得有些拍子它错开啊，或者说你说当时是那个人故意要打成那样的吗？
是。
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
可能就像你说的，他去敲外面的墙，他去敲石头，他就跟他敲鼓他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他觉得这样也可以啊。
是。
所以我觉得咱们就是为什么说要有人味儿，我觉得人味儿呢，就是就是不是像机器那么精准，它就是会错。
没错，
就是错的时候，然后呢你就想去把它救回来。
是。
这个过程呢它就有一个 drama 在里面，
没错，
它有一个人的心情在里面。
没错。
它就很复杂。
是。
这个复杂是机器很难描绘的，
没错，
它一个瞬间就描绘不出来。
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种东西反倒
是
很难
是
很难让它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别分析太多了，要是 AI 听了这一集他学多了你知道吗？别分析太多了。
很有可能。
对，
他说哇，金曲奖的，
那我听一下，反正我吸收他一秒钟就够了。
OK， 然后现在在放这首歌是大关庙子的歌，
啊、是
对。然后其实有关注那个雷勤、嗯、雷勤 IG 的朋友应该知道，他去年有在日本跟大关庙子一起
演，是吗？
是是是，我们在同一个音乐节做演出、嗯，然后有在后台遇到他本人。哇、嗯，对，是，所以那时候就怎么说？因为他是很传奇的一位音乐创作者嘛，嗯、那就能够遇见他的这个真身。就好像被祝福了一样，当然没那么夸张啦，这只是说刚好那次的这个日本的巡演的这个旅程、嗯、就都听他的 record， 然后走在这个日本的街边，所以如果现在有正在听这个节目，然后你在日本玩啊，特别推荐你这张 Sunshower 这张专辑，哇，很适合，
马上来听一下。台上你听得出吗？这是1977年的歌，
是
1977年啊。
对，
哇，
质量非常
好。
你要说1997年，我可能觉得还不奇怪，但1977年就真的是有点，
对，
有
点。那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大关庙子这个人，
我就不太了解。
我浅浅介绍一下、嗯，因为我其实对 City Pop 是略有研究，
是、
哦、你很有研究，
很有研究。对，然后大关庙子这个人呢，他其实是 City Pop 里面一个。我觉得是标志性人物、嗯、至少是一个标志性女生、嗯嗯、对，然后就是她跟很多的传奇、嗯、我觉得是并排在那边的、嗯、对，然后她和山下达郎组成过一个乐队、嗯、叫做 Sugar Baby
啊，那我知道了、啊、
对，然后他们的黑胶现在已经炒到天价、嗯、啊，
那我知道了，
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什么还要怎么介绍？
忘了，
突然
确实不是很
了解，突然没有，突然忘记应该怎么介绍。反正我就他其实是 City Pop 里面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人物，嗯、对对，包括跟坂本龙一啊也有合作、哦，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是平级的，对。
那确实是好听，我先不说他那啥，反正听这歌
是
觉得好听，
是
啊、然后那个所谓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律动，一听就你就不停的要跟着要摇一摇摆一摆，很舒服。
对，其实日本的这种音乐，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之前有研究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七十年代的音乐好像听上去九十年代那种感觉。
是，
对对对，因为我们听那些我们华语音乐的老歌，嗯，为什么听上去有年代感？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它混响使用，
没错，
使用的混响实在太旧太老了，或者它其实没有用对，
可能
对，但是
录的时候就
那味道就反倒
就是
味道了。
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有也许觉得哦，这么大的混响，可能就是那个日本音乐的味道。他可能找了这几首歌之后，他就把这个混响直接套过来用，然后后面的人就不明所以。但大家都好像都在继承这个东西，都要用这个东西，就觉得哦，好像都要用这个东西才是日本。就是 City Pop 那种感觉，我拿过来用了。
所以现在我们聊很多，比如说这两年开始流行起来这个词啊，比如说我们讲律动啊、Urban 啊，
是，
包括 RMB 啊。其实你往回倒到那个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其实蛮多的诶，那时候那种歌，
没错，
就是可能一个后面在演奶奶这种角色的一个女演员，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唱 RMB 或者说唱这种音乐的，然后一听，哎。突然你觉得怎么是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像 Motown， 其实就是一个很老的 R&B 的感觉。
没错，没错，老的灵魂乐，然后 Motown 是在80、80年代，然后这个黑人音乐慢慢发展起来，然后结合这个什么教会的这种唱诗的感觉嘛。嗯，然后包括一些，其实讲 Motown 很有名的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 Motown 有著名就是很多的合唱团。嗯，那他们唱的时候会踏 边唱边踏那个地板
啊，
哦，那个声音好像不小心就被这个麦克风录进去了，反而有一种味道
啊，它有一个
反而有一个味道，
回响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回响的那个味道，
这个又是你说的那个人的味道，
没错没错，
因为我每个人他听律动音乐都有一个他的途径啊，就比如。你们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这样的，因为我一开始是非常喜欢 New Jack Bass
啊，
然后后来我就很喜欢 JD 了，
是，
然后所以我是从那些地方掏过来听的。那以前 JD 了他们做音乐，他可能在家里要一个 kick， 他就或者是那他用马桶盖扛扛这么弄一下，他就录进去，就特别脆那个声音，咣咣，就是有这种律动感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以前像我听音乐，在我知道律动这个词之前呢，我以前可能听摇滚乐啊什么比较多。
是。
那摇滚乐它那个节奏是那个样子的嘛？
是。
就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个样子嘛？
是。
但是你一旦你说你到这边，它有大量的 lay back 啊，或者说这含糊不清、模模糊糊的东西啊，我发现就是当我进入了这种 groove 里面以外啊，
啊
我仿佛
是。
就变成了这边的人了，
生活优渥的形式，知道吗？
不是，我就我从一个少林寺变成了一个全真教的人了，回不去了。
是，的确，你讲到摇滚乐，其实我们当初在学鼓的时候，老师也跟我们提醒，就是说，因为我刚刚讲嘛，打鼓它是一个身体的延伸，
嗯，
我们在做你身体的摆动会影响到你的演奏，这是肯定的嘛。
嗯，
那我们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演奏乐器的时候，你身体的摆动跟律动。它有不同的方向性的话，对于你产出来的这个歌的 groove 是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的。
嗯，
就比如说摇滚乐好了，
嗯，
摇滚乐大家都知道，就像你讲的横冲直撞，
嗯，
或者说我们有什么需求，
嗯，
我们有什么诉求，我们就是直线直球决胜负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不管在刷吉他，你看那些摇滚吉他手，他怎么样的动作，他，
嗯，
基本上往下猛刷了，猛扫，
嗯，
是吧？他头是往下点的，
嗯。
可是我们一般在做这种律动的音乐的时候，你看 Dilla 他们在敲那些 beat 的时候，
嗯，
他的颈子是往后摇的，
就摇的完全不一样，
摇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意思的话，你要剪个什么，像有些那种短视频，
是的，
你有把这些摇的方式放在一起，就发现大家摇的太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
就是那个方式就好像少林寺的。长拳啪啪，这个就很像什么呢？太极
啊，是，
慢慢
的
人，慢慢的人，就我两个门派了，就是变成
没错没错。就我觉得那种流动，好像也是一种心境的，或者是说生活的阶段的一种展现吧。
嗯，
所以我刚说你这个 lay back 起来，表示你生活优渥了起来。其实也不是说白话，
嗯，
就是当你的诉求慢慢的被满足了，你开始在追求一些生活当中的韵味的时候，
哎，
你开始会知道，哎，我往后摇摆的时候。其实是舒服的，
是，
嗯，我不用再这样子跟人家撞到底了，我不用再这样子跟人家蛮横的扫了。
对，以前我不明白，
证明是什么，
以前不明白，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愤怒嘛，
嗯，
然后有那个劲嘛，
是，
就你去享受音乐的方式，你就得把声音开到最大，
是，
哒哒哒哒哒，就是往前冲，是吧？然后或者说你后面你就开始听，比如说像后摇那种音乐，
是
叫陈星光狼他们，
是
宏大的，
是
带着那种感觉往前冲，也是那种，
是，
但是那种都是有种，就是你说的那个感觉，你的生活还是一个少年那种，
对
那种状态。但像我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生活变得还不错，
是，
然后开始知道，说白了有 lifestyle 了，你知道吗？就开始有 lifestyle 了，你开始。喝咖啡，买买黑胶，
听黑胶，
啊，跟朋友一起聊点有的没的，放点这种音乐啊，
是，
就开始进入到像我们喜欢音乐的人，
是，
就是可能是这么一个发展路程。
是，
像有一波可能他听到摇滚乐他不听了的人，他可能就是用他音乐上他就不想听了，
是，
然后他用那个别的。方式去解决他的
刷短视频嘛？
没不知道，可能那个可能是刷短视频，可能是什么商务 KTV 之类的，或者说去跳那种跳舞啊，叫我爸妈他们年轻的时候会跳那种交谊舞啊，啊，搂搂有宝宝那种，其实节奏是缓的嘛，
对
对吧？那种歌厅舞厅里面，那也
是
那种音乐嘛，
摇的
嘛，
对，啊。
其实这么想起来是那么道理啊，
开始享受生活了，
享受生活了，
对啊，是。
所以我们常说的 urban 的音乐，是因为 urban 它是一个很都会的感觉嘛，是一个物质。 也不是说物欲横流吧，只能说大家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
是
都市生活带来的便利和物质的满足感的时候会听的音乐，
没错。
所以大家的场景一般都是要么一个人开的车，要么我就是在一个派对里面，
在 lounge 里面
啊，要么就是我一个人在至少是一张舒服的椅子上，
是，
对，
去享受这种音乐，打了个饱嗝，代表我现在
生活状态，
生活状态很不错，
物欲横流的你，
物欲横流的我。
对
嗯，这真的是很有道理，我觉得。
对对对，像我其实开车的时候，我就喜欢听像雷琴的音乐啊，对。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就至少是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人都会很享受。
是，
对对对。
你上班不要听我的音乐，会迟到的。
我没有啦，
太慢了。
但其实我，你知道，我上班之前，我分享你音乐就是在上班的地铁上分享，然后下面人就说：“哇，马上就要去听哦，就是你的。”那个 Dave and Give 刚发行的时候，
是
对我有去分享，
我看到你分享，就是我最早听你也是大卫那边，
是
他分享了，然后我就听这样，
是
对对对，当年我还是会分享很多好歌，
是
现在为什么不分享了呢？
现在也有在分享，只是没人看呢，
关注起来，
不要 care。
OK OK， 好，现在在播这首歌，
以后来电台多推好了。
现在在播这首歌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泰国乐团，就是 H3F，
啊，我也喜欢，
对，然后其实雷琴。刚有说会跟他们会有些合作，
是
哦，新专辑吗？
对，新专辑，对， okay. 即将推出的新专辑，我是去年在泰国演出的时候刚好跟他们碰上了，
哦，
然后他们来台湾做演出的时候，也是我跟他们一起共演的，所以我去泰国就顺便找他们，哦，然后邀请他们就加入了我的歌曲，这样子，
啊。那我觉得喜欢这种慢慢摇摆的音乐，也会喜欢 H3F，
哦，
听一下他们的歌吧，
是。
太好了吧，
是
你说那个 AI 能不能弹这么好
没办法，
没有人味，
而且说到这个 H3F 啊，他们这个乐队就是这个创作的首脑叫做贡啊，也是这个吉他刚刚很这个张狂的吉他手的这个声音的主人啊。那贡跟我也是有特别的一个缘分啊，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宣推，怎么讲，推广一下，我今年呢会跟伍佰老师来大陆做一个音乐剧的巡演。
哇，是谁？啊，你再说一遍让大家都听到好不好？
伍佰，
伍佰快，
伍佰哪个伍佰？是那个夏夜晚风的伍佰吗？
是的，
是，
哇，
就是他，就是他，
哇，好帅哦！
他做了一档摇滚的音乐剧，哦，叫做《成功之路》，
哦，
是在讲一个的，
okay，
英文剧名叫《How to Be a Rock Star》，哦，基本上这个名字就道尽了这出剧的一切了，哦。那提到这出剧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台湾做首演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候的这个主角是一个很知名的演员音乐人，叫做凤小岳。
哦，
是
Manga，
我知道Manga，
对Manga的凤小岳，那凤小岳
他吉他弹的超好哦，
对，
是不是
他吉他弹的很好，也在这边恭喜他一下，他就真的好在昨天也入围了金曲奖
哦，他发
是是是
有发专辑，我看到，
对对对，有有有，对，那时候嘞，这个 H3F 他们这个泰国乐队来表演的时候嘞，就在观众席，因为我也去跟他们一起演了嘛，就演完下来，我就看到小月在那，凤小月在那下面，就过去跟他说：“哎，你怎么有来？”他说：“哎，啊，怎么你也认识他们？就很巧，因为多巧，你知道吗？就是说，小月的父亲 他曾经在这个当时越战的时候在这个北越那个地方当这个战地摄影师。
哇、嗯、哦、嗯、他爸是
是一个摄影师，是一个摄影师，对、哦。然后就在那边，就是怎么讲呢？人到了，营救了一户人家。那这户人家呢，这个有一位太太，嗯，那这位太太之后就变成了一位奶奶，嗯。那他的孙女呢，后来就搬去了曼谷。然后他的这个孙女就跟这个吉他手 H3F 的吉他手就变成情侣哇，就这缘分你知道是 多夸张的一个缘分。
可是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这个女朋友告诉他的奶奶说、嗯、哦，他现在也在台湾，因为他女朋友跟这个 H3F 飞过来了嘛、嗯、就告诉他奶奶，他的奶奶说哦，我在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
缘分、
嗯、那所以这个他们也有过来看这样子、嗯、哇，对，所以这故事是非常神奇的。
哇，这是跨国，不仅是我觉得不仅是跨国了，
是
好像是跨越一段历史的感觉。嗯嗯，对，
穿梭时间的
故事。包括其实像凤小岳，他其实也算是一个明星，对不对？嗯、然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嗯、
对对对，还是挺怎么讲，
就神奇了，缘分的牵引啊。
对，我现在脑子里只有 manga 的画面，
缘妙不可言。
是，
有意思哎，我觉得很多事情。通过音乐连接的很多事情，就有时候就变得很奇妙，也不知道，
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神秘的色彩。嗯，
对，是包括我这次其实去蹭课嘛，
是，
然后我也其实是认识非常多朋友，
是，
然后而且我发现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认识，
是
因为他们都认识你，
是，
就是包括认识雷琴也认识我，然后我也认识他们，这样子就是
大家都听过大家的音乐，
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算网友吧，就是说我可能在哪里就听过你，然后你在哪里就听过我，就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就出现在一个地方、
哦、倒是，
然后一见如故的感觉、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音乐带给你的感觉，
音乐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一种震动吧，是一种频率嘛，那
是一种律动，
是一种律动、嗯、那这个东西它是怎么说呢，我们刚刚说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律动、嗯、那一定会有一些人的律动跟你是相近的、嗯、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创作音乐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是，你其实你的音乐会吸引来一群跟你很像的人，嗯，然后他可能是某一个地方跟你很像，那这个人可能又另外一个地方跟你有点像，嗯，那当你们终于碰面的那个一见如故的感觉，其实是很窝心
的，
很窝心，
一聊就可以聊出来，
是。
哎，说到你们这一次的整个创作营，
对，
你算是应该你算是半个导师。
对，他们里面有一个机制叫做引路人啊、哦，对，叫律动引路人、哦。因为明堂唱片跟王岳云做一个合作嘛，哦、那明堂唱片它就是以这种松软啊律动取向的音乐为主打的嘛，对，所以他们加上我第一张专辑《Diving Gap》的时候，其实是我在大陆的这个代理发行是
就透过
明堂、嗯，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邀请我过来做这个引路人。嗯，那其实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创作营，认识了哇好多不同城市的这些创作
人，
我觉得真的过瘾啊！我真必须要这样说、
嗯，有意思吗？你觉得？
我觉得
替明堂打个广告，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真的，我需要到明堂上面，真的就是真办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说让我开了见识，就真的就是。嗯，其实我一直很想来，就跟大陆每一个城市的音乐人就最交流
玩啊！
你知道，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个人的那个生长的背景，因为我特别重视说，像我讲，我是北投来的嘛，那个有山嘛，那说出来的音乐当然有山的气息嘛。嗯，那你四川来的，或者是你重庆来的，你一定有一些
不一样
本地的气息嘛。就是我想要感受那个。你说哦，我们说类型音乐只是帮助大家方便搜寻，怎么讲自己可能喜欢的音乐类型。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想要听到的是这个人他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他背后代表的那一个气味，我想要去听到这个。那这次明堂办的这个，我就觉得哇，就是真的听到好多好多很厉害，包括李丁丁，包括的 Celo Popoco， 那包括这个Well， 就是真的大家就是带给我好多好多不同的这个颜色跟刺激。
是，昨天我有看那个，其实小明就是助理，然后他有发一个朋友圈，
是，
就是有一幕就是我觉得我操。太屌了，就是雷琴在打鼓、然后打打的把那个耳机给打掉了，
是，
然后他那个配文是为什么耳机打掉了节奏还这么准，就他里面根本没有听到节拍器，他是非常准的结束，就结束那一下结束，哇刚刚好，我操，就是特别屌。这一幕其实让我想到有一个陶喆以前的那个黑色柳丁的这个录音、然后那个他的那个鼓手啊叫做 Epton Jr.
对，
然后那个人也是打鼓，打打打打打，然后他把那个茶片打掉了，
是
打掉之后他还在打，然后最后那个其实这个失误录到了《黑色柳丁》这首歌里，
哦，就觉得嘛，你看错误，
没错，就呼应了前面说的，
对，而且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一个非常经典，
经典
的，而且刚好是被摄影机拍下来了，
是
这个东西剪到纪录片里面，
是
对，就是人味的感觉，
没错，没错，嗯，是。
其实有一度我在这个我有一度在怀疑人味这个东西，
是
我说我实在我的心里话，有一度我在怀疑，还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
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一直在说人味，人味到底什么是人味呢？
是
就是你就是你自己用吉他弹就是有人味了吗？就那个就不是人味了吗？我后来我开始觉得所谓的人味并不是说你用什么乐器或者你用电脑做，
是
用鼠标点，
是
你用鼠标点也可以点出人味，
没错，
是你那你是不是在用自己的这个
没错
观这一套东西，你人的这一套观念，
是
你的思想是不是从人的这一套观念来出现，
是
还是你是说你是一个做所谓热歌的一个
速成的
机器的观念来做，如果你是从一个人的观念来做，你哪怕是用以后你可能会用到 AI 的工具吧，我这么说
会
AI 会成为一个工具，大家可能都会用到它，你哪怕用 AI 来做，那可能你做出来的依然会是人为的音乐，
没错，
而不是那一套音乐，
没错
就是这个我最慢慢开始有这么一个感觉是过来的，
是
以前会觉得是不是另外一套说辞嘛，
哇，你这样也帮我解答了，的确你这样子去界定的确就是蛮好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从人本出发的话，即便我们用了 AI 还是做得出人味，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point。
嗯，因为我们以前，我想想你现在说我们觉得 AI 好可怕，但我觉得像以前的人他们会觉得互联网好可怕，
是
搜索引擎好可怕，
是
电子书好可怕，
的确
是吧，因为确实也是个大颠覆呀，
是
所以我觉得倒不用那么怕，
没错没错。
如果它是个工具的话，以前你要去找资料也很烦，现在你只要打开一些搜索引擎输两个字，你就可以找得到。
是、
嗯、恐惧的话，还是都是因为一些未知，
是
因为未知而恐惧嘛？但是你一路走来，然后回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哦，其实以前发生了很大的事情，未来看就是一件小事，
是
就其实还好，就是最好是放平心态去
的确
面对这个事，因为这个历史的洪流没办法推翻的。
对，
OK， 刚才其实跳过很多首歌，有没有你特别想放的歌？
我们放一首那个 Horizon 好了。
Horizon
有蚊子在咬你吗？
没有啊，没有，没事。
蚊子，因为现在夏天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Horizon， 然后等一下让雷琴来聊一聊他跟这首歌的故事。
Okay.Just fine. I'm gonna put on a smile, 'cause I'm keeping my eyes on the horizon. I am keeping my eyes on the horizon.
Yes， 他们是来自马尼拉的一个姐弟组合，他们叫 Isanigo。我当初在马尼拉碰到他们，就是他们是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他们也是非常热爱的律动音乐，大家可以听到他们的这个歌曲就可以感受到，就是特别清新吧，然后好像怎么说很单纯的一种感觉，对。那他们呢在这个马尼拉跟我是在同一场演出，我们一起做表演，那一次我也很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在菲律宾的第一场演出是也蛮惊心动魄的，怎么说呢，因为以前在台湾做演出，或者是说我们甚至去日本做去韩国做演出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硬体的条件是基本上一应俱全的嘛，就是说音响也好，或者是说监听也好啦，或者是说这个麦克风架啦等等，就是基本上开了就有。但是我那场在马尼拉的演出呢，是我上台前十分钟我才发现坐在那个 PA 台的那个人不是 PA， 坐在那里看表演而已。没有 PA 这样子，你知道很夸张了，就 没有 PA 这回事，
我了解，我了解。
就哇，我吓到了，然后开始很紧张，怎么办？我十分钟后要演，没有一个人推外场，怎么办？刚好我去做专辑嘛，带了一个录音师，他就怎么讲，
临时上架，
临危上阵的，就赶快帮我接了，就那一次的表演的体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就什么讲一个经验值了，就是说，就没有音控的状况下，我怎么样能够把现场观众留住？就那时候我怎么做呢？我就做了一个最土的方式，但最直接，我就拿着手鼓开始打了一个很简单的节奏，然后叫着大家就跟着我这个节奏，然后我就开始唱。这样子，吉他就开始刷，就是因为 program 的什么那个声音还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用这个方式做了第一首歌，然后边做边调这样子，所以也算是怎么样训练心脏吧，就是怎么办？你就遇到这个状况了，那就是 the show must go on 嘛，就还是要继续了，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一三一狗跟他们的这场演出，这么也是让我真的就是回忆满点，回忆满点。对，我们可不可以听一下那个？有首歌叫《爱的痕迹》啊，
爱的痕迹，
放一下、okay。
这首歌想要跟你们两个分享一下
，OK，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封面看起来就是一首非常老的歌，哎，
是。
你给我一朵小花，春天带来消息，一半心想在心头。
我想要分享这首歌呢，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一个旧时代的感觉？
是的，
是很有那味道，是吧？
对，
对我而言就是老上海的感觉。
是是是，就是说老上海，他怎么讲爵士的感觉稍微重了一些，就是说，可是这个的感觉好像听得到一点 bossa nova 在里面，
有一点点 bossa，
有一点的 bossa。所以这个歌手呢，其实是这个一位台湾的这个叫做陈芬兰的歌手，
陈芬兰
。那他是早期的六十年代在大稻埕做这个。那个时候那边就是怎么讲一个港口嘛，一个商港，那边有很多的布行、洋行等等的，那留下来了就是变成茶行，然后他在这个茶行里面就是演歌这样子，
茶行茶水的茶，
对，茶行，对，在这个地方做演出，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耳机的这个声响里听到，它是一个 stereo 的六零年代的一种录音法，非常非常简单，
立体声
，对，所以你听得出来说哇，那年代感非常强烈，
是
对，那你也听得出来，这个年代是没有任何 MIDI 啦，没有任何的电脑，还没有电脑的时代，
是的，
所以你听得出来这些乐手的呼吸。你好像可以跟着这些回到那个录音棚的那个感觉，就我觉得真的好像怎么讲，就过去的时光也有这样一群跟你一样的音乐人，可能是40年前了，可能是50年前了，他们一样在追寻美的声音，一样在追寻一种心灵的一种慰藉，我是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可以忘记一些烦恼吧，
赶紧来听一下收尾哦。
因为是爱的痕迹，因为是爱的痕迹，因为是爱的痕迹。
以前真的很奇怪，会把鼓放在左声道，
对，是分的，
可能觉得台上鼓手坐在左边吗？
这是一个混音的逻辑，没错，没错。
OK， 还是来放一首你自己的歌好了。
啊，行，那不然放纳卡西好了。
OK，
纳卡西这三个字其实是源自日文纳卡西啊，在北投呢，早年是日本时代的时候，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温泉的旅社，温泉的旅馆，大家泡温泉一定要干嘛？要吃饭嘛，吃完饭在那边歇息，要干嘛？要听音乐，所以早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音乐家乐手就流连在这个每一家的温泉旅店，那北投就是一个小山丘，那远远看过去就是一家一家的这个酒店，一家一家的餐馆，那这些乐手就骑着摩托背着琴都在这些店里这样流连串来串去的，就好像流水一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地景叫做纳卡西，这是我的故乡的一个音乐的文化背景，
来自北投的，
是，
所以赶快来听一下。
一不小心就让天幕变成回忆，独钓你深秋地的秋夕，
半杯酒半杯酒
我之前是作为一个歌迷的身份，就是有我自己想象中的一个雷琴的样子，
是，
对对对，然后就是刚才在车上，包括在我们在吃面的时候，
你们的二人时光，车上，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生活的诗人的感觉，
是
是，
对，然后包括他的音乐，他讲的这些故事，就是包括他说的律动的事情，都是一些连接，就是瞬间还是让我感觉生活还是很奇妙的，就是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东西能够让我们去发现，包括他刚刚讲的钟乳石洞里面的事情，
是
让你觉得做音乐会更有意思，我觉得
对，
而不是一个特别苦的，
的确
苦差，就好像有些人做音乐就变成了是一条那种就是僧侣去那种苦行，
是
一直拜手拜手拜个多少米，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做音乐会陷入这种怪圈，就是说啊，为什么我虽然真的很喜欢音乐，但是好像它带给我一些焦虑，
是
带给我一些恐惧，我好像想到今天要做这个东西或者是我要交给谁一个东西，
是
我心里就会，或者是我没有给自己一个交代的话，我会真的会心里很难过，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是，
然后这时候会我可能会选择逃避，
是
就不想去做了，我觉得跟有相同爱好的朋友，
没错没错，
对，然后去聊天聊这个事情，聊一会儿，哎，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好像是他不需要从我的这个角度去看，我应该换一个角度，他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维度可以让我去进入。
其实说到这个，也是去年参加了这个《成功之路》跟伍佰的这个音乐剧，让我有幸可以借一下这个伍佰的角度看一下他怎么看待音乐
哦，真的你可以说说，
对，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他的录音室，因为我们这音乐剧是这样，就伍佰写了好几条歌，那他帮这每一个角色基本上就写了一首歌，所以我有一首是伍佰帮我写的歌，那他要教我怎么唱嘛，是不是？
哎，所以你在伍佰，我先插一下啊，你在那个伍佰那个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我是演一个鼓手
哦，你是演
饰演鼓手，相关的剧情就不能透露太多。
大家买票去现场看，但是你不一定能抢得到伍佰的票。
是是 是, 是，他这部剧他基本上就是怎么讲？他基本上就是把伍佰的这个面对摇滚乐、面对音乐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把它放在一个未来的时空里面去做一个呈现，非常精彩哦。那回到我刚刚讲，我第一次进到他录音室的时候，他就冲过来，他就要跟我讲话，他说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什么星座的，吓到了，我想说这么 man 的人，这么竟然也玩星座，
这么 rock 的人
、但就是其实跟他相处了一下就发现他真的很细腻的，他是很喜欢看一些历史故事，然后平时就是喜欢摄影，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也是摄影等等的，所以就可以感受到他自己在浇灌他自己生活的那种热爱生活的那种乐趣吧，就是说不是说音乐就是好像是生活的全部，即使他今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了，可是创作音乐对他来讲，我当然不能代替他说话，但就在我看来，
看过来，
对，看
过去，做一个看一个前辈，
对，看一个前辈就觉得哇，他面对他脑袋里的这些抽象的思考的时候，他是不带任何怀疑的。我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干，
我就任性一点这么做。
是是 是, 是，那其他的时间我要好好陶冶我的生活的乐趣，找到我自己生活的节奏。我不管我去摄影，我喜欢去研究摔角，那都是我找到自己跟自己相处对话的一种方式。其实就真的也学习了很多很多，是吗？
是，从你这个角度，其实我也回想了一下伍佰老师的这个感觉，
是
就他给我的一个什么感觉，就是他出道到现在，
是
他从来没有超越过自己，
是。
但他也从来没有被改变过，
是
他没有因为说时代改变他就要去做什么事情，
没错没错，
对，但是现在
就是因为他这样，他可以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去看他的，
对，而且其实他写的歌非常有特点，对不对？我听张学友他给张学友写的歌，我每次去 KTV 都会点，
是
就这个并不是我的 style 的歌，
是，
但是我就是想要去唱这个歌，
没错没错，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件事情，
是有意思，
是
确实也是给大家，不管是做音乐的人啊，或者说你自己在做创作的人啊，一个启发吧。
哎，说了这么多，那个雷琴能不能帮我们留两张票给我们去看一下？
不行，
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吗？
真的没有问题，真的可以。
哇，
这种福利
哇，
是我免费就能得到的吗？
是，要不抽奖送了吧？
那不可能，我这种机会我是不会让给别人的。
是是。
其实我这边还要帮雷琴再打一个广告，
是，
就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召唤是吗？
没有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也帮我拍过 video， 叫做自家这种 home grow。
是是是。Oh, yeah,
我认识美妞汪碧，
对，他们有这个远赴这个台湾。对、嗯，然后去到雷琴的这个，就是你所在
的
地方，对，
北投
帮你拍一个 video，
哦，
是是，
对，然后这个 video 我不知道，就是应该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还没有释出，
嗯、
哦，
是，
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是，
对，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有看到其实是三人编制的，
三人编制，然后加上他是唱、嗯，其实就是唱那一首我在地洞里写的歌，
哇，
哇，
是是是，所以就刚好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这个影片应该近期就会上线
了，哇、嗯啊，超级期待，嗯、因为自家中我觉得是在国内也算是
做得很好，很棒，
是，是
对，
真的厉害，
品质一直都是保持，
你下次抓那个汪碧来上节目呗，
抓谁？Leo 啊，
嗯 ，Leo，
他讲话我觉得有点磕巴，
无所谓啦。
虽然他是北大高材生，
无所谓。
对，我可以想想吧。我觉得其实，Christy 会更适合一点。
老师，
都行。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大家聊聊天嘛。
是、
哦、
是。
哎，雷琴，你刚才聊你的新专辑，那新专辑计划是什么？大概什么时候呢？
新专辑计划是七月就会发行了，
那
快
了，
快了，
很快了，
很快了。
嗯，七月上线，买国内网易云也会上线吗？
都会，都会的。
OK，
马上就会上线了。
OK， 到时候除了电台，我也那个朋友圈绝对给你转发。
谢谢，谢谢。
小红书帮你打歌，全力推荐。
谢谢了，谢谢。
并不是因为你给我票，很有意思。我今天其实我跟雷琴算，我们那天那个我去蹭课那个
是
我们刚见了一面，我找你是为啥？我现在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作为一个从小吃槟榔长大的湖南人，知道吗？然后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吃槟榔了。
是
那天我就在那站着呢，然后明堂的小黑和那个 Hopico 的周洋从我旁边走了过去，我闻到了槟榔味儿，我就问他们两个，我说槟榔哪里来的？然后他们说，我说刚好槟榔给我吃了，他说。雷琴的，我说他不是个台湾人吗？
台湾人怎么会吃湖南槟榔？
对，就是吃湖南槟榔的。他说哦，然后我后来雷琴从我旁边走过去，我跟他第一次讲话，人生中第一句讲话，我说哎，雷琴，槟榔来个给我。
是是是，
他说真的，你去拿吧。
是，
然后就拿了一颗这样子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吃？他说因为上次好像你过来演出啊什么，你朋友给你买了一包，
是是是。
然后你一直吃觉得好吃，
很好吃，就跟我在台北吃的槟榔比较像是，就真的提神用的，特别猛的、
啊
就是、
这是我也吃过，你们那边是不是
很烈的？
好像那一小巷子里面有个面包车挂牌子这种，
是
是
是 是,
是。
那种很烈的，然后湖南槟榔对我来说就像糖果一样，这样子
对，甜甜的，
很舒服的。对，
所以我发现一个商机，应该去台北卖槟榔，
是
卖湖南槟榔，
的确
绝对发财了。
没有人卖湖南槟榔吗？
没
有，没
有，找不到，
因为过不去，
对，找不到，
那就等你有一天在那边是吧？阿开槟榔，
阿开湖南槟榔，
对对对，
开一家店啊！欢迎雷琴到我店里来表演，
好，没问题，没问题，
用槟榔敲桌子，总。这真的很有意思，我也是喜欢这种，比起谁谁谁跟我介绍这谁谁谁，然后我喜欢这种方式。
是，
就槟榔这个事，我上次跟大陆蛮有名的一个乐队叫木马，
是
我还认识，也这样的，
也是
因为槟榔，那是个槟榔就认识了，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虽然这个东西啊、对身体有害，大家不要多吃。
没错没错，
但是挺好玩，
是
挺好玩
。
因为我作为一个不喝酒的人，我很难体会到大家以酒会友的乐趣。但是我和雷琴可以以槟榔会友，
是
也是一件令我非常快乐的事情。顺便今天聊下来，今天我们就吃了个饭，然后录些节目，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和雷琴这样的人变成很好的朋友。
是
我觉得。可以成为蛮长的朋友。
你是很好的朋友，我还是歌迷。
欢迎你们
随时来台湾玩，一定要把
台湾玩，真的
可以、啊、
随时、
嗯。也希望你新专辑发了之后，
是
规划那个大陆的演出。
会的，会的，
对，
期待大家一定要去看现场看雷琴表演，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现场感染力非常强。对，你有看过他现场的一些视频，就会被他感染。对，然后真的去现场身临其境的话，我觉得更值。对。
我觉得先大家先听他的专辑开始，
是，
然后再可以去，因为今天节目里也放了他很多的音乐，然后但是我们都是聊天的间隙放的，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是，
你可以听他那一张个人的专辑，
是，
包括即将要在7月发行的
新专辑，
他的那个在地下那个
钟乳
石洞里面，或者说他旅行，我觉得在那新专辑的整个录制的过程，仿佛一趟冒险啊，仿佛一趟这种在路上感觉的这种旅程出来，像
公路的感觉
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好像跟大家跟他一起去有一趟旅行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了，希望那个早日能听到你的专辑，
感谢了。我也希望早日可以再来大陆做巡演。
好的，那 OK，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节目时长一般是一个多小时，聊到这，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从律动开始，然后到雷琴的音乐，到我们对生活的一些想法，
到槟榔，
到槟榔。总之，祝大家可以，可以有更多的听这种 groove 音乐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刻是你最休闲、最放松，
没错，
你可以愉悦的时刻，
是享受生活的时刻。
对，人生应该多一点这种时刻。然后少一点那种让自己难受的时刻，因为咱们生命说实话并不是那么的长。
的确，
应该让自己更开心一点。音乐也是有这样的音乐存在，是因为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更好的生活，享受生活。好吧，我们最后一首歌让雷琴来放吧。
好，
就现在就这首也可以。
OK，
现在这首就刚刚Cason 讲的这个旅行，这首就是旅行，就刚好叫做旅行啊。我其实也一直很希望，就是我的音乐可以像这个怎么讲，一张车票带着大家出去，就好像可以走走这样子。这首歌就是旅行。
OK， 那最后这首歌《旅行》
献给大家，我们下期《跑进来耳朝》再见，
拜
拜，
拜
拜。
催眠自己孤独必然美丽，哦，压抑压抑压抑我的心，压抑压抑压抑我的心，为何总是要旅行，说到底想要逃避，哦，不久不堪的自己该前进，快找到意义，想平静，想自己。